朋友们好，今天是12月31号，2025年的最后一天，也是咱们爆料周三的时刻。咱们中国人的习惯呢，到了年关呢是算账的日子，也是辞旧迎新的日子。习近平这一天呢发表了新年贺词，没有对过去这改革开放后最惨淡的一年算账，却充满了怕人对他算账的意味。一番天下太平世界风景这边独好的谎言之后呢，关于中国命运呢，他说到要继续回答好延安窑洞之问，书写无愧于人民的时代答卷。什么是窑洞之问呢？那是1945年中国民主同盟的老大黄炎培等一众对中华民国前途担忧的大知识分子来到共匪老巢延安，问毛泽东怎样才能让政党和国家避免叫做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这种历史规律。毛泽东在窑洞里就对黄炎培说了，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挑出这走起率，说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毛泽东为啥在那个时候会肯定民主是国家长久之路呢？因为那个时候他宣讲人民监督政府，本质是因为中华民国政府在国民党手里，但毛泽东他是想代表人民呢，想当最大的在野党这个身份呢，去限制和攻击国民党政府。来掌握了政权之后，他就颠倒过来了，是吧？把黄炎培这一大批大知识分子都骗过来，帮着共产党说好话之后，别说人民做主了，就是自己的战友们都被一个个干掉了。那反右不也把这批忧国忧民、幻想可以监督政府的知识分子也都给干掉了吗？更搞笑的是习近平2021年呢，他已经创造性的为毛泽东的窑洞之问，他准备了第二个答案。这毛泽东的民主监督政府是第一个答案，那个习近平的第二个答案是什么？就是中国政权的长久必须依靠共产党的自我革命。换句话说，政府的监督我党我自己来做，关你们屁民鸟事。对，这就是习近平2026年新年贺词的核心。于是你看嘛，全国各地省会城市、一二线城市纷纷取消新年跨年庆贺活动。因为一边呼吁促进消费、提振国民信心，一边把大家锁在家里分而治之，说白了就是怕老百姓扎堆宣泄不满，形成大规模群聚事件嘛。说白了，这个国家不是人民的，甚至是与人民为敌的。但是回到今天节目的重点呢，咱们是到美国北部的千湖之州明尼苏达，在这里呢，也正上演一出政府的监督我党来做的闹剧，只不过美国的屁民依然勇敢地找回自己国家主人的角色。在明尼苏达冰天雪地的季节里，有一位叫做尼克雪莉的美国小伙子，也就是咱们常说的叫公民记者替咱们大家伙去明尼苏达的双子城探了个地儿他手里拿了个摄像机，要去一家名叫做 Quality Learning Center 的机构大家听我这个发音这个词叫做 learing, L-E-A-R-I-N-G, 咱们都知道英语学习这个词叫做 learning, 中间呢有一个 N, 但这个挂在大街上堂而皇之的招牌硬生生把中间那个 N 给吃了。你可能会说，江峰，你这太矫情了，人家不就是个错别字吗？是不是？谁还没个手抖的时候？我跟你说您别急这里面有个绝妙的讽刺。这个 learing 的确是个错字，但它的读音呢跟另一个单词L-E-E-R-I-N-G Learing 是一模一样的。英语里这个 Learing 是什么意思呢？色眯眯的看着你，不怀好意的斜眼盯着你看所以呢，这家机构的名字听起来不像是高质量学习中心 Quality Learning Center, 反倒像什么呢？高质量偷窥中心，就是 Quality Learning Center。那帮骗子哪里是在教育孩子嘛？这分明像大灰狼一样，就是色眯眯的贪婪的盯着纳税人的钱包看呢，这简直是对所有纳税人智商的一次公开羞辱。 这个学习中心就像大陆八十年代那种小录像厅一样啊，就为了躲避扫黄打非，你敲半天门也没人过来，是吧？所以后来终于来了几个人，这些人的反应就不像正常生意人那样说啊欢迎光临，对吧？像见了鬼一样的尖叫。你想，你要是一家正经的托儿所，有人来给孩子报名，那是送钱来的财神爷呀，是吧？你第一反应为什么是移民局来抓人啦？啊，紧接着这位女士开始输出她的价值观了啊，对着镜头喊：“你是个种族主义者，因为你是白人，所以你让我们感到害怕。”这就是当代美国政治正确走火入魔的教科书式的现场。一个纳税人想看看自己的钱花哪儿了，想给这个虚构的一个儿子他找张书桌啊，结果呢书桌没找着啊，结果被扣上了一顶种族歧视的大帽子。而那个传说中的小乔伊啊，就说他的徐成的那个儿子，原来上课的那个孩子叫小乔伊，在这个号称有120个学位的中心里连个影子都看不见。事实上呢，尼克跑了一整天，去了好几家类似的机构，有的号称有几百个孩子，现场却安静的是像个墓地。有的工作人员甚至语无伦次告诉他说，孩子死了，这里没有孩子。这背后啊，是美国联邦检察官汤普森口中形容的工业化规模的欺诈。也就是说，这已经不是零星的小偷小摸了，是一条从注册空壳公司到伪造名单再到批量报销然后洗钱转移的完整流水线。而这条流水线涉及的金额，根据检方的初步研判，可能高达90亿美元，这相当于某些小国家一整年的 GDP 啊。这些钱原本是美国联邦政府政策中用来给穷人家孩子买午餐啊，给自闭症儿童做治疗，给无家可归者找房子的，现在他们变成了某些人在肯尼亚的别墅，变成了土耳其海边的度假村啊，变成了停在车库里的保时捷。小乔伊找不到书桌，因为所有的书桌都被在帮助穷人的高尚名下偷走了。新冠疫情爆发的2020年，大家都关在家里，学校也停课了，于是呢，美国联邦农业部就推出了一个扩大版的儿童营养计划。美国政府啊，咱们得承认啊，说实话，这初衷是好的，就是怕穷人家的孩子在家里饿肚子嘛，对不对？为了救急，所以呢，审批流程简化，就大撒币了。只要你是个非营利组织，你说你能给孩子发饭，那我就给你钱。这本是美国的善意的简化，结果在明尼苏达却变成了抢钱的方便。那么这出戏第一幕主角呢，是一个叫什么呢？叫做 Feeding Our Future， 就是喂饱我们的未来的这么一个名字的非营利组织。这个名字起得多好听，对不对啊？未来孩子温饱就占据了道德的所有制高点了。但是这个组织的负责人叫艾米伯克，和他手下的一帮承包商发现了一个惊天的致富密码：你根本不需要做饭，你只要编个名字就能拿到钱。在他们的报销单上的明尼苏达的一个偏远小公园，一天之内接待了5000个孩子用餐。5000个孩子，这你想，那是迪士尼乐园排大队的规模呀。可那个公园别说孩子了，连松鼠都没几只。还有更离谱的，在一份名单上竟然出现了一连串好莱坞明星的名字啊，而我们的孩子布拉德比特、汤姆克鲁斯，这变成明尼苏达等待救济的饥饿儿童了。所以说这些骗子有多狂妄，是不是？然后他们拿着这个刚骗到手的几百万美元，转头就去买豪车。有一位嫌疑人前脚刚收到政府的支票，后脚就提了一辆保时捷，甚至还没开出车行就打电话问能不能再订一辆给我老婆。这不是我编段子啊，这是联邦法庭上的证词啊。2022年 FBI 就抄了他们的家，2025年3月，也就是今年春天，联邦陪审团已经给这个案子定了性。刚才提到这个艾米伯克等人被判有罪，这个案子涉及金额大概是2.5亿美元。可是骗子的进化速度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这就来到了大戏的第二幕，我管它叫做病毒式复制。这免费午餐呢、就实现了产业升级了。骗子们发现啊，除了让穷孩子吃饭，这个政府还有很多钱是给弱势群体的啊，比如说住房稳定服务，比如说自闭症儿童行为治疗，比如说医疗辅助， 于是一个新兴产业在明尼苏达诞生了。根据美联社报道，甚至有费城的人、俄亥俄州的人听说这边这个人傻钱多，赶快来，是吧，专门坐飞机飞到明尼苏达，落地就注册一个空壳公司，名字都起得特别大，那是个大爱无疆，什么什么彩虹护理中心，什么爱心家园之类的，然后呢就在大街上拉人头或者直接买身份信息。尼克雪莉调查的那栋办公楼里挤着22家名字差不多的家庭护理中心，你想吧，是吧，正常的商业竞争谁会跟同行挤在一栋一个楼层里办公啊，但这帮人无所谓，因为他们根本不需要客户，他们不需要这个市场，他们的客户都在纸上，他们相互之间不是竞争关系，而是战友关系啊，甚至可能共用一套假的名单，今天在这个中心报销一次心理咨询，是吧，明天在隔壁报销一次住房辅导，所以这一波操作下来那钱就海了去了。根据联邦检察官的最新说法，自2018年以来，明尼苏达这14个高风险项目总共支出了180亿美元，而这其中一半以上可能都是欺诈。大家听到这可能觉得这很气愤，对吧，但是细想一下不对呀，你看这帮骗子的手法并不高明嘛，是不是可以拙劣，你想那什么什么 Quality Leering Center, 就那个招牌，是不是你就差是把这个我是骗子4个字写脸上了嘛。可问题是为什么那么拙劣的骗术能一路绿灯畅通无阻的骗了这么多年，明尼苏达州的州政府官员们难道都不识字吗？这就要说到明尼苏达州政府的白内障了。当然这种白内障不是生理上的，而是政治上的。2024年明尼苏达州的立法审计员其实出过一份报告，说政府监管机构存在严重的监管失职。报告里用了一个词儿叫看见红旗不处理，就是别人竖起这个 red flag 了啊。那什么叫 red flag, 什么叫红旗，就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组织，比如说啊，你去年的营业额还是零，今年突然你要报销几千万美元，这就叫红旗，是吧，这一竖这个红旗，任何一个正常的会计眼里看那都是要拉响警报的。但是明尼苏达州的官员们选择了无视，为什么，因为这些涉案的组织绝大多数甚至可以说90%以上都是来自东非某国的特定移民群体控制的。咱们为了避免视频被限流啊，咱们就不反复提那个国家的名字了，大家心里都清楚啊，就是那个盛产海盗的地方。在美国当下的政治氛围里，特别是像明尼苏达这种深蓝州，官员们最怕的不是国库被掏空，而是被扣上种族歧视、仇恨穆斯林、排外的帽子。当一个少数族裔的社区领袖带着一帮人去州政府拍桌子说，我们的孩子饿坏了，你们为什么不批款，是不是歧视我们，他就这么一喊，我跟你说那些白左官员们膝盖立马就软了，他们宁可闭着眼睛签字，也不愿意去核实哪怕一张发票。这就像尼克视频里那个尖叫的女人，她第一反应不是解释说为什么没有孩子，而是攻击尼克说你是白人种族主义者。这一招在过去的几年里简直就是无往不利的免死金牌呀！骗子们精准地抓住了西方民主制度中最柔软的那块软肋，那就是过度的政治正确和对少数族裔的无原则迁就。作为一州之长的蒂姆·沃尔兹，也就是那位大家很熟悉了啊，这个差点成了副总统的民主党大佬，在联邦调查的压力越来越大的时候啊，在大家都等着他给个说法的时候呢，这沃尔兹终于表态说要严肃对待欺诈，但是很快狐狸尾巴马上就露出来了。他话锋一转，既然开始列举俄亥俄、亚利桑那、德克萨斯这些共和党州，他说你们看这些红州也有医疗辅助欺诈呀，啊，他的那个逻辑是什么，就天下乌鸦一般黑呀，啊，用来稀释明尼苏达这高达90亿美元工业化规模的惊天丑闻。他还指责这个联邦层面说总统说川普是在妖魔化整个社区，抱怨这是将问题政治化。这就是明尼苏达州政府的现状，马后炮放得震天响，这门都让贼搬走了，他才想起来要换把锁，而且换锁的时候还不忘回头骂一句，你抓贼的人你们态度太粗鲁了，那不就这意思吗？ 平时看过了这个央视的朋友，或者是被中共大外宣洗脑的小粉红，估计现在是偷着乐呢。他们会说：“哎，江峰，你看你平时老说美国好，黑中国是吧？这回你露馅了吧？美国也贪污，美国也腐败，而且一贪就90亿，这不就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吗？看来民主制度也不咋地，不过如此吧。”朋友们，且慢啊，这正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当美国社会机体上啊长出恶性肿瘤，我们不仅要看这个肿瘤有多大，更要看这个机体有没有能力去发现它、切除它，并且自我修复。就说你说90个亿，就这个数字的公开说明什么？说明这个数字它没有隐藏下去，没有在黑箱里。美国有一套依然在运作的免疫系统。首先这几天我们看到新闻，这 FBI 局长帕特尔已经宣布了增派大量的联邦探员和调查资源进驻明尼阿波利斯。他用了一个非常有力量的词，叫做 public takedowns， 也就是说什么？就是公开逮捕。联邦执法力量没有因为涉案的是少数族裔，也没有因为涉及到民主党的票仓就选择退缩。国土安全部的部长诺姆更是直接在社交平台 X 上发布了一段视频，以前民州官员不敢进的门，现在 DHS 探员踹门就进。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更是发出了一条掷地有声的推文，说美国人民有权知道他们的纳税人资金是如何被使用的，当发现滥用时，他们理应看到逮捕。您听听啊，这就叫什么？叫正常的国家机器运转的声音。美国卫生部也直接出手啊，冻结了资金流，这叫什么？止血啊。其次我们再看这个吹哨人的命运，尼克雪莉这拿着摄像机去敲门的这个年轻小伙子，虽然他在现场被威胁、被辱骂，甚至可能面临人身安全的风险，但是你看到没有，他没有被警察抓走啊，没有被控寻衅滋事啊，他的视频也没被全网封杀，相反获得了1亿多的浏览。他成了联邦调查的重要线索，成为了唤醒公众的号角。咱们不妨换位思考一下嘛，是吧？如果在太平洋的彼岸，在那个号称全过程民主的地方，如果有人拿着摄像机去拍核酸检测公司的造假现场，去拍烂尾楼的真实情况，去问问那几万亿的防疫资金到底流向谁的口袋了，这个人下场会是什么？在中共那个体制下，如果有90亿美元的贪腐，通常只有两种情况我们能知道。第一就是分赃不均，是吧？内部狗咬狗了。第二呢，就是因为政治斗争，某个人站错队了，被清算了。否则这些烂账就是国家机密，谁查谁就是妄议中央。所以说朋友们，别被这个什么天下乌鸦一般黑这句鬼话给骗了。美国的问题是个洞，制度有漏洞，人性的贪婪钻了空，资金漏出去了。但你可以站在阳光下指着那个洞大骂政府无能，你可以站出来以公民记者的身份去监督政府的行动。那中共的问题是什么？他盖盖子，你看不到任何洞，永远是歌舞升平，永远是伟大光荣正确。而那个黑洞吞噬的不仅是金钱，更是无数人的生命和尊严。如果你试图哪怕是掀开盖子一脚，等待你的就是国家机器的铁拳，说因为中共解决的永远不是问题本身，而是提出问题的人。今天我们在这里揭露明尼苏达的丑闻呢，不是为了看美国的笑话，恰恰相反，这证明了美国依然是一个有自愈能力的社会。脓包被挑破的时候确实流脓，确实会疼啊，看着也恶心，但这正是治愈的开始啊。而那个连感冒都不许提的地方，等到发现的时候往往已经是骨癌晚期了，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了。回到我们故事的开头，就那个不存在的小乔伊，准备去读这个托儿中心的小乔伊，虽然他没能在那家拼错名字的中心找到一张书桌，但他却帮我们看清了美国社会的两面性。一面是人性的贪婪，你看一个学习中心呢就能骗200万美元呢，这相当于索马里海盗抢劫一艘国际货轮的赎金呢。不同的人，那海盗多苦啊，是吧？顶着水枪、轮船的监测，甚至还要被开枪夺命的风险。你这里呢， 这些海盗的同乡们可以在别墅里等着，然后美国政府热情的、充满同情心的按时给钱，是吧？这种掠夺不仅仅是在偷钱呢，更是在透支美国社会的信任成本。明尼苏达人人引以为傲的叫 Minnesota Nice， 这种叫明尼苏达式的友善，正在被这群骗子践踏的粉碎。另一面则是法治的觉醒。我们看到 FBI 的行动，看到了尼克这样年轻人的勇气，看到了美国社会虽然步履蹒跚，依然是向着常识回归。啊，好，故事咱们讲到这儿。如果你以为说来说去啊，只是关于一群贪得无厌的骗子啊，利用了几个糊涂屋官僚的疏忽，那就是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首先想，为什么是明尼苏达？为什么这个是这个特定的族群在行骗？为什么这种如此拙劣的骗术能够像病毒一样在特定的社区里复制，并且得到长达数年的政治庇护？$91不仅仅是买豪车和别墅那么简单呢、啊？在联邦检察官的起诉书中提到了大量的资金通过地下钱庄流向海外，流向了肯尼亚，流向了土耳其。那么这些钱最终去了哪里？有没有一种可能，我们看到这$90只是一场长达20年的精心设计的巨大棋局中的一步呢？这背后是不是还隐藏着一场关于人口置换与文明冲突的无声战争呢？从奥巴马时代的精心策划的难民安置政策，到如今伊尔汗·奥马尔这样的政治人物在美国国会的崛起，这之间有没有一条看不见的红线在牵着？甚至我们要问一个更让人背脊发凉的问题：那些从美国纳税人手里骗走的钱，如果最终变成了射向美国盟友的子弹，变成了安装在自由世界大门口的炸弹，那我们今天面对的就不再是简单的经济犯罪，而是国家安全的特洛伊木马。在今天的会员网站爆料星期三节目里，我带各位啊，把视角拉高，去穿透这层迷雾，深度剖析奥巴马留下的政治遗产，看看他是如何通过精细的社会工程一步步的改变了美国的政治版图。我们要去揭开那个被称为现代吉兹亚税的秘密，看看文明的冲突是如何在福利制度的掩护下悄然发生的，去看看远比明尼苏达更深更恐怖的对美国制度权力架构破坏的加利福尼亚。这是一场关于美国国运的深层博弈，也是我们每一个生活在自由世界的人，尤其我们华人必须看清的真相。由于呢，说实话也是忌惮油管平台的规则，我会把深度分析放到会员网站江峰会员网站啊，说一些外面不给说不给放的内容。最后祝江峰频道的朋友们啊，有一个欢乐充实、宁静自足、远离黑暗龌龊的2026。